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多哥。
多哥，最近呢有个叫张扣扣的这个名字呢可以说享誉了全球啊。为什么这样讲哈，从中国大陆到海外华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件事件。那这个事儿呢就是张扣扣在七月份因为故意杀人罪哈，杀了三个人这样的一个罪呢被判处死刑并且执行了枪决哈。那这个案件呢它之所以引起了这么沸沸扬扬的一个轩然大波呢，其实它是有很多原因的哈。那咱们从头开始讲好不好多哥。
嗯。
它起因呢是在1996年这张扣扣的妈妈呢跟他们家的邻居哈，就是王家，他们两家本来是好朋友也是好邻居。但是后来因为他们在一起做事情产生了不和，两家从此就老死不相往来了，连话都不说了。张家呢对王家呢产生很大的这种的恨意哈。那张扣扣的妈妈呢据说哈，据说在村子里呢也不是什么吃素的哈，就是会容易跟人家吵吵架呀，这样的也挺泼辣的一个女人。
嗯。
有一天呢他妈妈正好看见这王家的老二呢在那个路边，张扣扣的妈妈呢路过呢就对他旁边吐了口水。然后这个张扣扣的妈妈呢等在回来的路上呢看见他们还在那里站在那里，他就冲着这个王家老二的脸上吐了一口口水哈。那这个老二呢血气方刚一小伙子哪受得了这个，就急了，随手呢就给这个张扣扣妈妈一个嘴巴。那张扣妈妈呢那也不是吃素的哈，俩人就扭打在一起。就在这会儿呢，因为他们两家只有这么十几米的这样的距离，两家的家人就全出来了，张扣扣的姐姐，他的父亲，还有王家的这他的弟弟，他的哥哥，以及他的父亲也出来了，就打在一起。那张扣扣的姐姐呢就从家里拿了一个钢条拿出来，随手就递给了这张扣扣的妈妈。他妈妈拿着这个钢条就冲着王家这老三呢的头上就打去，打了两下子之后呢头部流血了。王家这老三呢就急眼了，从路边呢顺手拿起一个棒子冲着这张扣扣的母亲呢就是一棒，刚好不巧打在太阳穴上了。张扣扣他妈妈呢颤颤巍巍的就倒在地上了。那这时候有一辆车过去，他还据说是起来了。那勉勉强强他爸爸呢就他自己的丈夫呢就把他搀扶到家，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一头就栽到地上了。这样一看不对了，就赶快送医院了。那这边呢王家的这老三头被打破了呢也去医院去看了。然后也没注意呢，这时候张扣扣妈妈其实到了医院以后呢医生就说已经死亡了，村里的人呢就赶快报了公安局了。公安局呢就把王家的这哥俩跟他爸爸全部带到公安局去了。第二天医院呢来验尸，那当众啊有很多围观的人，验尸官呢就把他妈妈当众头颅就给解剖了。怎么解剖呢？说把这个皮扒下来，说看见那个皮就当了他妈的这个眼睛上，
太血腥了。
对，他真的超级血腥。所以有个小孩就说特别的恐怖，而张扣扣跟他爸爸就站在这个验尸官的旁边，然后拿锯把他妈妈的头颅给锯开。张扣扣心灵上所受到的这种阴影跟不健康的这种摧残伤害，我相信是大家可以想象的哈。后来王家呢这老三呢因为打死人哈这件事儿呢，也因为张扣扣的妈妈这件事儿，他也有原因嘛，他开始见招。王家这老三当年只有17岁，按照法律呢在18岁以下呢只能判7年以下的徒刑。据法庭人员说以最重的刑罚给他判了7年的徒刑，并且呢赔偿对方家里边9000多块钱的丧葬费，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张扣扣家呢也没有提出上诉，结束以后呢就以为这事儿了了。结果呢22年之后，他其实当时呢他就觉得要为母亲复仇，他觉得妈妈死得太惨了。据他说呢他心身灵都一直受到折磨哈，工作各方面也都不顺。他认为当年呢对这个王家的这种判处呢是太轻了，所以他心里非常的不服。他曾经去当兵 当兵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锻炼身体强壮，能够去为母亲报仇，杀死王家的这个兄弟们哈。直到22年之后呢，去年的年三十这天，他拿着一把刀，而且把脸蒙上哈，别人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就趁着这王家老大跟老三，还有他父亲，还有他们的家人去上坟的过程，突然就出现，持刀呢就先把老三，因为老二跟老三他们走路的时候差不多几十米的这样的距离，他先把老三一刀就拉到他的脖子，然后老三就一头就扑到地上了，他转过头去又冲着他这个大哥一刀就捅到他的身上了哈，据说当场就死了，但他又怕这个人不死，大概他回过头来又冲着这个老三的背捅了几十刀。
嚯！
验尸的人来看的时候说，他们家那老三他那一刀把他的脖子已经砍到就已经基本上快掉下来了，当场就死了，那个血嘟嘟嘟往外流哈。他把老大又补了几刀，补完了几刀以后呢，他又奔向他们家，看到他爸爸在那儿好像正在装肉还是什么哈，拿着刀直接就冲着他的肚子，他的身上，他的脖子上连砍多少刀，那致使他爸爸呢也当场死亡，就相当的血腥。所以呢，张扣扣故意杀人罪呢是恶性极深哈，他犯罪情节呢是非常的恶劣，手段也非常的残忍，后果跟罪行呢是极其严重，所以应该依法严惩。那他呢在4月份被判处死刑，那7月份的时候就执行了枪决。那这件事儿呢引起非常大的轰动哈，大家呢认为呢这个处理是不公平的，因为张扣扣当年呢是缺乏社会的关爱，才使他22年之后有这样为母亲报仇雪恨的这样的心。那张扣扣这种孝心呢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精髓，那如果我们对这个精髓都不保护了的话呢，那中国的精髓究竟在哪里哈？另外呢有人说，如果自己的母亲被杀了我都不吭声，都不为他去复仇，连这点血气都没有，那我还算人吗？说祖国呢往往也被我们称作是母亲，就好比说我祖国的母亲如果受到侵害谁来保护，如果我们都连这点血气都没有了的话，那可能我们离亡国就不远了哈。所以小家不保护，谁来保护大家？还有人说呢，张扣扣呢平常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哈，他跟别人的关系的相处啊，以及他平时的生活作风呢都非常的好，很多恶人呢可以活得非常好哈，像张扣扣这样的，他认为法律不公平的处理了他母亲的事情，他出来为母亲来报仇，这件事儿反而他被杀死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儿哈。还有一个情节呢，据说张扣扣呢这么多年都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他为的就是要报仇雪恨。所以听到这儿，我不知道多哥你怎么想这件事儿。
有这么一句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
没错，
他这真的是等了
22年
来报仇雪恨，22年的仇恨啊。
是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公平。
没错，两家都觉得不公平，
都不觉得。
其实你知道张扣扣死了以后呢，有记者联系这王家这二儿子叫王福军哈，说张扣扣已经死了，你是不是就是赢家了，你开心了吗这回？他说我一点都不开心哈，他说我们家三条命都没有了，他说我心里并没有开心起来哈。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会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好人不一定有好报。
没错，
坏人呢有时候也没有办法遭到公平的对待。其实呢世界上有很多无辜的被杀害的人，
真的是，
当然也有杀害别人却没有得到公正这个惩罚的人。
对，
所以说我相信张扣扣这个事件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凶手没有受到公正的惩罚，于是呢他用更加残暴的方式来试图得到他心里的公正。
是，
但是当他去报复的结果呢带来了新的一轮的不公正。
没错，
所以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冤冤
相
报
何
时
了，我一想到这个话真是
对。所以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种终身监禁这个概念。那么有一些国家的法律里面哈是没有死刑的，只有终身监禁。 比如说美国呀、英国呀、澳大利亚呀，
嗯，
有的人呢可以说是犯了死不足惜的罪，
哎呀，是、嗯、
被判处好多个终身监禁，
真的哈
啊，你杀一个人被判处一个终身监禁、
嗯，
杀十个人就被判处十个终身监禁，
嗯，
所以听起来好像很荒唐哈，
嗯，
因为人只有一次生命，
嗯，
怎么能服十个终身监禁的刑罚呢？所以呢，这个呢就体现了什么呢？就是，
嗯，
一个人犯的罪在今生无法得到他应得的报应。
还真是哈。
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美国有一个叫 Terry Nichols 的人，
嗯，
这个人可以说是穷凶极恶，
嗯，
他犯了161起的杀人、纵火以及恐怖爆炸袭击的罪。
我就是说，他杀了161个人，
可能杀了不止160，
不止
167，
哦，
161起，
是是。
所以说，他在1995年的时候被判处了161个终身监禁。
哇，他哪有161条命？
对啊，他就有161条命，他才可以真的偿还他所犯的这个罪。
对呀。
那澳大利亚呢也有一个人，他呢是在22岁的时候杀了一个老人，偷了他的靴子，
嗯，
被关进监狱，关到他92岁死了为止。
哇，关了70多年。
所以说他在监狱里面被关了将近71年，
嗯，
所以他成为了坐监狱最久的人，
一生几乎都在监狱里，
一生几乎都在监狱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一个坐监狱最久的人只坐了71年。
是，
但是
怎么可能161年？
161个
终身
监禁，
嗯，
对不对？
嗯，
有人被判处上万年的监禁
啊，真的，
对吧？
那，嗯，
听起来很荒唐，但是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他犯的罪，在我们今生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公正的审判的。
嗯，
你像希特勒，
嗯，
在这个二战的时候，他杀死了600多万
的
犹太人，
杀人如麻，嗯，
然后他最后就自杀死了。
嗯，
所以呢，这个结局算不算公平呢？
肯定不公平啊，
肯定是不公平的。
是啊，
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间是没有绝对的公平所言的。
嗯，
国家的法律的判决只能给人带来相对的以及有限的公平。当人感到不公平的时候，就会受伤，
对啊，
在心里积累愤怒，
嗯，
甚至想要报复，
就像张扣扣这样哈，
对，
嗯，
就像
他认为
不
公平，
他就觉得很不公平，
嗯，
他就想报复，
嗯，是。
但是人去报复就能得到真正的公平吗？
嗯，
其实说到公平哈，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公平的天平，
没错。
当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呢？
生气，
我们就会很生气，
嗯，
所以这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品质。
嗯，
其实这个在小孩身上最能看得出来。
嗯，
比如说一个小孩他欠招哈，
嗯，
他打了另外一个小孩一下，
没错，
这被打的小孩啊就会觉得自己被打了一下，
对，我
不公平，
打回去，
所以为了公平这个孩子往往会再打回去一下，
是，
而且力度和这个第一个打自己的这个小孩的力度只高不低，
嗯，这样才觉得公平，
才能觉得公平。而这时候第一个打着第二个孩子，这个，
嗯，
第一个孩子呢就会觉得说这第二个孩子打自己的力度超过了他打第二个孩子的力度了，所以他又觉得不公平了，
嗯，
于是呢再用更重的这种力量去打第二个孩子，
嗯，
很快这两个孩子就打起来了
啊，真是，
对吧？其实这个例子我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自己就经历过了，啊，对，
嗯，
所以说从这个小例子里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两点来。
嗯，
第一点就是人无法找回绝对公平，
他真是，
对吧？我打你一下，你打
我
一下，我
也打你一下，嗯，
那怎么样才算公平呢？
啊，
我打你和你打我咱俩力度完全一样，
不可能，
还是疼痛完全一样，
应该不一样，
对不对？谁能把握这个力度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真太难把握了。
谁能把握这个疼痛是完全一样的？
是，
没有人能把握，
嗯，
所以说人在很多事情上没有办法找到绝对的公平，
还真是，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当人在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
嗯，
我们就想努力的去找回公平，
对，啊，
你像张扣扣这个情况就是，
嗯，
他觉得他受到了不公平的一个判决，
是，
所以说他就要努力的用自己的能力去找回这个公平。
嗯，
那么人为什么需要找回这个公平？
嗯，
对吧？被打的孩子打回去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吗？
嗯，
你像这个张扣这个情况，他妈妈已经死了，那有人说他为了孝心，出于孝心他去报复，
嗯，没错，
人都死了还怎么孝敬呢？在今生来讲可以说是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
嗯，
但是这是出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公义的道德律的。
嗯，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没错，
这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但是呢今生得不到这个公平的时候，
嗯，
对吧，他还是要去报复别人。
你一说这个我想起一句话叫在天之灵啊，苍天有脸啊，老天爷啊，你为我主持公道吧，哈。
是啊，
嗯，
其实这里面很有意思哈，
嗯，
就是说你看人 在今生得不到一个公正公平的对待的时候，
嗯，
他就会，
对，
他就希望说在永恒里面，其实这就是在永恒里面他想得到一个公平，
他至少他知道有一位是公平的，但这个就是老天爷哈。
对，其实这个东西可以用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逻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哈。
好，我们听听你的逻辑。
首先我们知道哈，道德律是与生俱来的，它是普世的，
嗯，
人人都有，而且人人都一样，对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颂扬偷盗、
嗯、
杀人、背叛、强奸。
哇，这太恶了，
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颂扬这个东西，
所有都知道这是错的，
所有的社会都知道这是错的，
嗯，
都会谴责这种行为的。
是，
这是我们心中的客观的一个道德标准。
嗯，
但是呢，很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自己是主观的。
嗯，
但是我们既然是有限又是主观的人的话，我们心里怎么会出现客观的又是绝对的这种道德标准呢？
那为什么呢？大家赶快动脑筋想一想。
首先，其实从一个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来讲，
嗯，
道德观念是没有办法被进化来的。就算是进化，也不可能进化的全人类都一样，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的道德观念是被赋予的，
嗯，
而这个赋予我们道德观念的，就是我们的造物主，
老天爷。
哎，就是说的我们所讲的老天爷，
嗯，
苍天有眼，
是，
谁有眼？就是我们的造物主有眼。
嗯嗯，
所以在张扣这个案件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争议，
嗯，
是因为这里面呢有两个道德律，
嗯，
他开始打架了。一个道德律是什么呢？我们要公平公正，张扣扣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不公平，
嗯，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道德律告诉我们说他应该得到他应得的公平，这是第一个道德律。
嗯
那第二个道德律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能杀人。
没错，
所以当这两个道德律产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有人说他是错的，有人说他是对的，
嗯，
那我们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来做这正确的判断呢？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在世上
没办法，
没有办法得到绝对的公平，
嗯，
但是
嗯，
我们的心里却又在追求绝对的公平。
是，
所以说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心理不平衡当中。
心理平衡的人真的是少见，
嗯，
总有一件让你不平衡的时候。
对，所以说我们就生活在这种找不到公平的这种环境当中，所以说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嗯，
所以这里呢我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嗯，
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苍天有眼，
嗯，
啊，有一句话哈，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你说这我想你让我们去报仇了哈。
当然不是我们去报仇，
嗯，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上帝是绝对公义的，
嗯，
这是上帝的本性，上帝不会让任何一样罪逃脱的，
嗯，
是吧？上帝不会让任何一样罪不受到公义的审判，所以说我们今生在世的一切的这种冤屈，还有一切不公平的这些待遇，在永恒的上帝那里必然会得到上帝绝对公义的审判，
嗯，
所以呢，今生虽然没有绝对的公义，但是在永恒里面，上帝一定会按照自己绝对的公义的审判来审判一切罪恶。
嗯，所以你说到这儿，我倒想到，其实我们人可能也真的相信哈，在天之灵啊，怎么样？刚你说的张扣扣还怎么孝敬他妈妈呢？他也觉得，哎呀，我妈妈的在天之灵看到我去做了为母亲报仇的这件事儿呢，他总算心安了。很多时候人就说你安息吧，
嗯，
一路走好，天堂里就有公平了。确实我们会
嗯
听到这样的话哈，嗯，
是，所以其实人心里知道
嗯
这个永恒里面会得到公正公义的审判，
嗯，
说到这个好消息哈，
嗯，
上帝会审判一切的罪，
嗯，
那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个天大的坏消息。
为什么？
因为谁没有罪？
哦，
我们自己一生一切没有被发现的错误，我们犯的一切的错误，
嗯，
在死后我们都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
你提到这个罪，其实很多人我们看他一辈子都做好事儿哈，
嗯，
不做什么坏事儿，也没有坑蒙拐骗呀，
嗯，
没有杀人放火呀，
没有犯法，
对，哪里来的罪？
那我们其实这里说的罪呢，不是国家的法律，
嗯，
因为上帝审判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法律来审判我们的，是按照上帝的道德观来审判我们的，
嗯，上帝的道德观是什么？
一切违背上帝心意的，
嗯，
创造我们的时候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只要我们违背了他的心意，就算是我们犯了罪了，
嗯，
违背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道德律就是违背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意，
嗯，
因此就是我们得罪了上帝，所以不论我们犯多么小的罪，我们都逃脱不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否则的话上帝就不再是公义的上帝了。
嗯，那上帝怎么审判人？
那圣经告诉我们没有罪的人可以进天堂，
嗯，
不被审判，是吧？那有罪的人呢，要面对地狱永远的刑罚。
嗯，
啊，这个刑罚是真的是很可怕的。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有罪的人呢？
那我们其实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来测试一下哈。
你先测试一下
啊。第一个呢，就是你有没有撒过谎？
撒过。
你有没有偷过东西？
真偷过，小时候。
其实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你在网上盗版一下，其实这也是偷东西
了。哟，这个更有了。我把我自己都扯进去了。
那耶稣说，你看见一个人心里动了淫念，你就已经犯了奸淫罪了。
嗯，
还有呢，耶稣说你在心里恨一个人，你就犯了杀人罪了。
哇，这谁没恨过人呀？
所以说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如果上帝按照他的律法来审判我们的话，
嗯，
我们天底下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嗯，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不认识上帝就是罪。所以说如果上帝按照他公义的本性来审判我们的话，我们所有人全都注定要在地狱里面永远的与上帝隔绝。
那有人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一生都积德行善，上帝怎么会判我有罪呢？
那如果你偷了东西哈，你被抓住，咱们这么想哈，你偷了东西你被抓住，然后呢你被带到法官面前，然后你说，法官大人，我一生积德行善，
对啊，
是吧，求你不要判我的罪了。
对啊，
法官会怎么说呢？
怎么说？
好像说我审判你是按照你犯的罪审判你，跟你做了多少好事没关系。
我不管你做多少，
对不对？
就事儿论事儿。
你看这个张扣扣，他的律师有没有跟法官说，张扣扣是个好人，他做了一大堆的好事，所以说他应该算为无罪。
嗯，
他不是这么说的，对不对？
是，他确实说他是真的犯了罪了，他只是说他有这样那样的情形，能不能给他量刑啊？
对，这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来救赎我们自己。
嗯，那有人说了，嗨，地狱就地狱呗，我不怕地狱。
这个呢，怎么说呢？耶稣说过这样的话哈。
嗯，
如果你的右眼，让你跌倒，换句话就是你右眼如果让你犯罪，
嗯，
你呢就把它给弯出来，
哇，
给扔掉。
嗯，
宁可你少一个眼睛，你也别让你全身进到地狱里面去。对吧，你宁可少一个眼睛进到天堂里面，你也不要全身进到地狱里面。
嗯，
而如果你的手让你犯罪，
嗯，
你就把它砍下来扔掉，就宁可你少一只手进到天堂里，也比你全身进到地狱里要强得多。
你说的手我就想到，偷个东西，我把手给砍了。
所以说我相信没有人不害怕挖眼睛，对吧？
太恐怖了。
说但是地狱可要比挖眼睛还要可怕的多，人难道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是吧？所以说我们说不怕地狱其实是自欺欺人。
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面对这样一位公义的上帝哈？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吗？难道上帝造我们就是让我们下地狱吗？那这个上帝也挺可怕的，也听起来。
嗯哼，所以说这里面我就要告诉大家一个，还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哇，这个我喜欢听。
天大的好消息就是说，上帝除了他是完全的公义以外，
嗯，
他也拥有完全的爱。
嗯，
圣经中明确的告诉我们，上帝不愿一人沉沦。
嗯，
2000年前，上帝以人的形象，
嗯，
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这个人就是耶稣。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他愿意化作一个人，并且呢替我们承担我们应受的这种审判。就好像说我们犯罪了，
嗯，
我们到法庭上，然后呢这时候来了另外一个人，把这个罚金替我们交了，一切的账都算清了，所以我们就自由了，法官就允许我们走了。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是接受这个人的赎金，
嗯，
对吧？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的救赎。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上帝就会因着我们的信心，他就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因为耶稣已经担了我们的罪了。
嗯，
凭着信心，上帝就可以接我们进入永生里面去。
哇，我都听入迷了哈！坏消息在前面，但是我发现好消息可能更好。
嗯，
好，那我们听了这么多，大家我相信对张扣扣这个事儿还在议论纷纷哈。我们还在讲在公平与不公平的这个事情哈。那听多哥这样讲呢，其实在人间这么多年，从古到今历史长河当中，我们确实看不到这种真正的人间的公平跟公义。那今天呢，其实多哥带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天大的有盼望的好消息，那在上帝那里，我们可以在永恒当中找到真正的公平跟公义哈。
嗯，
到那天，我相信无论是张扣扣一家，还是这个王富军他们这一家子哈，谁对谁错，公平与不公平，到那天，包括我们自己呢，都会在上帝面前一一招来哈。
嗯，
所以受到他应有的公正的这样的审判。
是的。
好，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